All work and no play makes Jack a dull boy. 只工作不消遣，使人迟钝。
生活好漫游，和您一起
聪明工作，
优雅生活。欢迎回来，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进行的是每周日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进行生活百样单元。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来邀请到的是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以及知慧科技有限公司执行长王达仁执行长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数位行销，但是我想请教哲荣总监，很多公司会觉得有啊，我有专业的服务，我有非常好的产品，我甚至有在写部落格，但是我要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同时也把消费者在意的元素放进来，让它跟消费者是有温度，是有互动的呢？
还是一样问他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 why， 你为什么想要做数位行销，然后你理解的程度，再来是 how，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一起来了解你现在有限时间内有限成本可以怎么做，再画那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我觉得这基本这三个就够他们想破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没有想过，所以你可能达不到成效。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彼此互动过程当中，你会让人家感觉说，哦，同理到我的状况，我真的没钱，可是你还愿意陪着我去讲述，那慢慢的去帮他分析说现在哪一些科技可能是比较不用那么高成本的，就可以帮助到你。然后我就与其说我们马上要投好多钱去砸广告来的会更有效。
其实我蛮好奇 Darren 执行长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吗？就是因为您的这个专业是非常专业的，在跟企业主做沟通的时候也会需要说服企业主或者是让他理解吗？
哦，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我心里面的痛处。大概其实我在创业7年来，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呢，其实是教育市场的成本其实是最贵。对于这些大的企业来说，他们其实是越来越竞争的。那这些大的企业在竞争的过程中，我们这些新创业者或者是中小企业怎么样子去教育这个市场？其实呢，我发现如果能够去把我们自己的这个定位呢，把它调整成协助把这个服务呢提供给这些大的企业，让他们来更好的去服务他们自己本身的客户。好，那这样我们可能反而就是在这么竞争的激烈环境里面呢，帮自己创造了一个机会。好，那所以通常我自己的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比如说我们针对大企业或者针对中小企业，那或者是针对这个比如说 2C 这三个不同的 segment，比较难教育的，通常会是在中小企业或者是这个 consumer 这一段。我个人发现是说，就算是我们已经成功服务了1000家的这个中小企业，通常在市场上其他的这一些譬如说我们潜在的客户对我们的认同呢，可能不及于我们成功服务了1到2个大型的企业。所以这个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谢谢 Darren。 刚才其实 Darren 跟哲荣也都提到了几个重点，我觉得蛮好的，就是事实上当然我们希望透过行销，因为它不再只是过去的一个交换。我想刚才哲荣提到设计思考，这也是过去我们节目一直在提到的，怎么样那个同理心能够出来。因为呢，如果能够抓到同理心，可以超越这个冷冰冰的一些科技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呢，在里面也比较容易有对话的空间，还有人文的一些温度。那当然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在 AI 的介入之后，如果我们也能够善用 AI， 那让我们的威胁变成转机，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呢，我就感到这个语重心长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商业行销，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政策行销在政府方面呢，一样啊，就是我的好你不知道，你不能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知道。另外呢，这个你的好百姓也要知道，所以未来要怎么样，我觉得事实上可以透过行销的顾问来帮助我们的政府。当然它跟商业行销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它一定是依法行政，那它不是特别去追求这个业绩的达标 KPI 等等，但是它的效益是一样的，就是要升值人心。所以呢，政策行销在未来我觉得透过很多行销的专家，甚至呢有一些 AI 的一些导入，大概都是必要的啦。
对，所以刚刚语重心长，大家听进去哦。好。不过我们刚刚说到 AI 这件事情哦，我们来请教哲荣总监。就是我记得过去哲荣总监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说，现在 AI 很厉害哦，比方说我现在要办一个购物节，1小时内我要产出多少张的图片，很快就可以做出来。所以你怎么样看待 AI 在这个设计业上面，甚至是包括您在协助品牌转型的时候带来的影响或者是威胁，怎么样把它做一个转化呢？
你都有专心听来宾的发言了。
有呢。
太好了。
我认为这个 AI 是一个双面刃。如果我要看它好的地方，就是如果购物节我一次要产生上万， 或是几亿的图、嗯、如果我就是一直教设计师，那设计师绝对会罢工、嗯、或是发疯、嗯、那现在有了 AI， 它可以更快速的帮我们组合图，那所以这个是好处，可是坏处就可能变得大家有一点悲观，是说那设计师要失业了、嗯、可是我认为说这个点就是转折一个思考点，如果我们设计师可以把自己的创意放在更专注的一些地方、嗯、然后重复性劳力密集性的工作交给 AI，这其实是一个辅助很好的一个福音。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很常我会有这个委托人啊，很着急很着急，就是说哎，这种帮我一个东西，我以为是一个很巨大，然后我觉得哇要一个赚翻的一个机会，结果他就说我想要修一张图、哦、我们当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嘛，可是我就评估一下，这个如果只是1000块几百块，我还要开发票，然后还要寄给他、嗯、那扣一扣成本其实等于是没有那如果我今天掌握了 AI， 我可能更快速的我就生成、嗯、而且可以更快速的解决掉这些比较零散的重复性、嗯、它可以帮我分担我的人力成本、嗯、所以就是看我们怎么来应用这样的科技，然后用对地方，那我们人应该要是放在更多的顾问的角色、嗯、去思考更多的人的价值观或是同理的部分，因为 AI 是没办法同理的、嗯、所以我们要去思考是说我们基于 AI 发达之下，我们也不要怕它，因为说 AI 我们讲的呼天抢地好像很大威胁，但是还是好像在比较高端的行业产生的、嗯、所以离真正去落实在社会当中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以及要看人怎么去用它、嗯、这才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对，所以人还是占一个蛮重要的比例嘛，对不对、嗯、所以也想来请教执行长，就是当初您怎么会决定要以金融为背景然后创业投入到以 AI 为基础的专业当中呢？
是不管是金融或者是 AI 呢，一样所着重的都是在数据上面的这个价值怎么去把它做整合、嗯、当然现在其实如果大家发现现在有一个趋势叫做 Open Banking，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个主要的起心动念是在于说，如果我能够透过一个第三方，我能够去产生一些新的场景新的应用、嗯、我是不是就能够带动使用者来使用银行的这个服务、嗯啊、更进一步来讲，我把这个使用者的数据呢开放给使用者自己本身来能够做决定、嗯、所以我可以把我过去的交易数据呢，可能我除了在我既有的这个银行来跟他做一些询价或者是做交易之外，我也可以很容易的可以去跟第二家第三家银行再去做比价、嗯、或者是做进一步的交易，经历过的步骤能够缩短，这个就是一个把金融跟这个 AI 把它整合在一起。在这里面呢，我想大家最不要去忽略到的还是一样，就是在人的价值、嗯、或者我怎么样子能够去提供给大家使用者来讲会感觉到价值的一个服务、嗯嗯嗯、那这上面呢，如果能够去找到这个点的话，那这就是一个最 powerful marketing 一开始的策略。那我想可能很多有过创业经验的这个朋友应该都会看过一本书叫做这个 Starting with Why、嗯嗯、那很多的我们过去看台湾的公司，它在这一块是相较于美国公司来讲是比较吃亏的、嗯嗯、就大部分台湾公司都是从功能面甚至是价格面来沟通自己的产品、嗯嗯嗯嗯、那但如果是以欧美的公司来讲，那他们可沟通就是你使用过我的产品之后你所内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起来勉励给就是大家台湾就是有志创业或者创新这样子的一个伙伴。
嗯， 嗯， 嗯，因为我们节目也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啊族群在收听，我想他们看到这么亮丽的这个成绩一定很羡慕，可是我相信在他们心中一定藏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在您一路这样创业过程当中有没有挫败过，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样走出这个逆境的呢？
其实这个挫败的经验是非常的多、啊其实我创业的时候一开始我还蛮幸运的，我第一个创业蛮快速就成功，但是人是这样子，只要你成功了接下来就有惰性。当时那情况是 Facebook 刚进到台湾、然后把整个流量呢很快速的就是吸走、那我一开始我做的是这个 App 联播网的广告、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生意就一落千丈，怎么样子能够从这里面再重新 recover 起来。我后来我这样思考一下，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呢是非常重要的、
有 mentor、
有 mentor、那当然另外一个是不断的要去反思自己、就是还是要去找到一个价值点，从这个客户里面去找到他真正喜欢你的产品的地方、然后再从这个部分呢再慢慢去做扩大、有一些人他你已经开始感觉到说好像怎么我的客户常常在抱怨说我功能哪边不好，其实我觉得恭喜你，你可能已经找到了一个可能可以成功的产品。所以这边是跟大家做
闲货的就是买货的、
是
太棒了。
我觉得听到这里真是突然有一种很有温度的感觉、因为前面讲很专业我都有点听不太懂，终于有我听得懂人话了、
所以你就是我之前其中的一个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哲荣总监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跨领域啦，对于很多年轻世代的学子来说，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很深大的问题，很难哦。我在我自己的专业要深耕很久了，要花时间花心力了，我还要跨领域哦。那这个跨领域到底有哪些困难处？那以总监您自己本身来说，您怎么样来达到这个成功的跨领域呢？
跨领域的困难点是第一个，你为什么要跨领域？你跨领域的目标到底要达成什么？然后第二个是，你确定是说你自己本身的专业深度已经够了，那你再依着你的需求再去横向的去发展，然后你整合的能力够不够强？第三个就是我认为是开放的心胸。因为为什么我想要跨入跨领域的时代，就是因为我想要服务更多的族群。那刚刚 Darren 有提到一个名词叫金融科技，叫 FinTech， 他的目标叫做普惠金融。他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
对，
那我就自己就觉得金融可以普惠，为什么设计没办法普惠？那这个普惠就呼应我刚刚说的，我没有要高大上，怎么样让他先从哇，原来设计思考可以让我知道我企业可以怎么样简单的转型，用一些简单的方式让我更多的客户认识我，这就达到我所以叫普惠设计的一个目标。所以开放心胸，怎么样去聆听更多外界的这个声音，我觉得很重要。那另外一点，我也要用军队来比拟，就是所谓跨领域的厉害程度。Darren 呢，他就很像空军。空军就是这些最先进的什么 F-35 那些隐形战机，就是一直刷刷刷，然后一直投放飞弹，有没有广告投放？那我呢就是比较土炮一点，我就是陆军，我就打游击战要抢滩这样子，就是接地气，我就是接就是最底层的。那像老师这样 mentor 的角色就是海军，类似航空母舰。你今天战机是必须要停在航母上面加油的，那陆军要怎么登陆抢滩，你是必须要搭着航母或者其他登陆舰去的。所以这是三军相互的去互补。所以跨领域还有一个状态就是呼应开放式心胸，你要怎么样互补。一个人可能走得比较快，但是一群人走得比较远。那同时当中我觉得要还要留意哪一些状况，我也是分成内外部。外部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会常遇到各个业主，可能是法律业、会计师业或者是各个行业，他可能用的是不同语言的。那像我和 Darren 是在这个国际商务引荐平台叫 BNI， 所以我们遇到各行各业的人，还有各个年纪的人，所以你要考虑到年纪是有落差的。你要怎么用他听得懂的语言，然后有数据直接呈现说，哎，你投多少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更简单让他列表可以看清楚。所以对外是讲他懂的语言，对内我觉得是最大的困难点。因为对内人嘛，人都一定会吵架，但这吵架的原因是大家彼此的目标是不太一样，或者是沟通上有落差的。还有要留意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对财务的控管，因为你财务的控管一切充足之下呢，研发你才会有这样的能量，然后人力上大家也不会觉得吃亏。今天钱当然是可能一个必要性，但是共通点是说，大家是不是可以从中一起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愿景一起去达成，然后也要去了解，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能力还有他的理解程度是不是跟得上创业家，或是在跨领域当中我们要彼此怎么样整合沟通清楚，说彼此的价值观，然后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还有研发成本要怎么样子去评估。总之来讲就是钱啦。对对对对。
OK， 我以前听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你跟你的老板呢一起熬夜啊，那个叫加班啊，但是呢你跟马云一起熬夜那叫创业。对，那其实很有趣的，我想不管是马云先生，或者是过去我们在台湾的施正荣先生，还有许多多的这些前辈们，他们大概也都做一件事情，我想现在哲荣已经开始在做了，就是他们能够讲别人听得懂的话。也就是把他们的概念，把他们的价值也透过这个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共感，也就是同理心，然后传递给他的员工，这是对内。但是呢更难的是传递给外部的，因为你的客户过去呢都是透过游说啦、说服啦，还有呢各类这个精美的 DM， 那个都已经是慢慢被淘汰的一个时代了。可是现在需要的可能有更多的是主客观的混合，在主观上仍然保留一些我们在人性的温度，但是在客观的部分就是要善用今天的数据。所以我们今天 Darren 所做的这些数据的分析架构，事实上是可以让很多的业主很清楚的知道说，有些问题你不可以再逃避了，也不可以再回避。我想这样子的主客观的这个并用，事实上呢也呼应我们刚才三军统帅所提到的陆海空 兴趣。对啊，我想已经开出两个航道出来，对啊，相当不错。那最后我们是不是也请教 Darren 跟泽荣，其实现在好多的学生仍然在寻求他未来的方向，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在学习上不一定是创业的？
是有机会跟一些国外的年轻有为创业家，那或者是学生也好，跟他们做交流。
是
他们的 comment 呢，是会蛮让我感觉吃惊的，就是说国际对我们台湾的印象他会觉得，为什么你们台湾人呢这么热衷于当第二名？为什么你们不想要当第一名？那我想，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想要带给大家，这个好好去思考。就是如果再把这个未来科技的这个元素加进来的，在人的价值上能够发挥的地方会是有哪些？那这个我想是大家可以去思考。那我认为是思考过之后，你认为在跟人有关能够发挥人的这块的价值的，不管是任何产品或服务我是勉励大家认为你自己可以在这个领域呢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你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动力。那这回到我刚才讲的 starting with why， 就是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我勉励大家。对
，OK， 谢谢 Darren。
我觉得今天听完这集，听众应该觉得很烧脑，要一直思考问题很多。
坏。
对，好，那还有这种总监，我们的学霸。
没有，就我学习罢工了，学霸了。有时候游走两岸在教学的时候，我反而鼓励他们转行。我通常会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选学设计这样子啊？”我会鼓励大家说：“不要强迫自己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们常说我不知道什么我感兴趣。我回过头来，你要强迫自己找到你有兴趣的事情。你要找到真正有兴趣的时候，你是一边赚着钱，你一边还是很快乐可以去投入。因为我发现很多团队之所以为什么会分裂，他们可能做的不快乐。怎么样具体的方法，我会建议他们也是多参加一些社团。我参加了这个商务营建平台，我认识更多领域的人，我才知道说哇，各个面向是怎么样，不是我自以为是的，是好像什么是对的，反而用更多角度来看事情。另外人脉真的很重要之外，是有效的人脉是更重要的。那最重要的还有刚刚呼应 Darren 提到一点，你要找到一个好的 mentor。 老师他有常跟我分享一句话，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所以我们学习那么多，其实你只是要帮助更多的人一起成长。因为我很相信你帮助人家成长的时候，你自己是更厉害的那一个。
没有错。哇，非常的窝心。对啊，这个有这么杰出的这个学生这泽荣，然后也结合刚才 Darren 还有泽荣的分享，其实在整个国际的经验对我们来讲其实很重要，绝对不能够固步自封，所有的这个年轻人应该要试着走出去。所以今天是这个礼拜天的晚上嘛听完大家都应该要刷牙洗脸上床睡觉。在那之前我要分享最后一句话，也是送给所有的听众，还有也回应今天两位非常优秀的来宾。过去我常讲，如果你走不出去啊，那眼前就是世界，但是呢，如果你走得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这句话送给所有人。
好，我们今天节目含金量非常高。所以如果一下子觉得脑袋还没办法转过来的话，我们没关系，我们会有重播区欢迎大家随时再点来听。好，今天节目非常精彩感谢我们的智慧科技有限公司的执行长王达仁执行长，以及竹代设计公司负责人兼设计总监张哲荣总监精彩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谢谢。爱可以点亮整个